给家长的音乐史，为什么巴赫是音乐之父？上文说了，文艺复兴是人声合唱的黄金时代，除了学会欣赏，我们还该问个问题，这种音乐缺乏何在？往后音乐创作之路又该怎么走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为此催生的有两件大事，头一件是宫廷乐队，第二件是宗教改革。自古以来中外皆然，如果我们让音乐家自力更生，他纵然有莫扎特贝多芬之才呀，也只能走江湖卖艺，凑出个小戏班子往往就是他的事业顶峰。但是欧洲有两大财团为音乐家撑腰，除了天主教廷，还有各地的君王诸侯，才使得音乐家不再居无定所四处流浪。天主教不喜欢把世俗成分带进教堂，所以压抑器乐，鼓励人声清唱。宫廷音乐正好相反，要摆排场，乐队当然比诗班更风光。但是天主教廷所支持的高素质的人声合唱既然发展在前面，那么器乐效法人声也就成了必然的走向。往后器乐独立发展，迅速地超越了人声，制造乐器的科技也一发精良，于是演奏人才辈出，精妙作品大量产生，就带进了一个从公元1600年到1750年，我们称之为巴洛克的辉煌时代。 Baroque 原指着异形异色的珍珠，用在音乐上是指这个时代那种不同于传统、有点惊世骇俗的风格。但是单有装备和技巧并不足以孕育出大师与杰作，终极问题在于你用这些来表达什么呢？君王诸侯要的是气派热闹，尖顶教堂要的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作曲家要的是什么呢？1703年，马丁路德死后一个半世纪，作为他第二故乡的威马城教会雇用了一位青年管风琴师。这人的作品不但为后世所有的器乐演奏立了圭臬，更成为一切作曲家解惑的泉源。直到如今，他就是人称音乐之父的巴赫。巴赫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已经有数不清的专文在阐述他，网上很容易找，这里就不多说，只提出一个重点，就是巴赫怎么为圣经配乐。为圣经配乐能有多难？文艺复兴的人声合唱，宗教情怀不也挺高吗？不，为圣经配乐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用音符来翻译圣经，要求作曲家用音符把人因为认识神而被引动，灵魂最深处的各样体会结晶为不朽的艺术篇章。文艺复兴仙乐飘飘处处闻的天主教风格，或者能写天境，却不足以写人心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，亲自与人同住同行的主。人无需教皇神父做中介，就可以直接亲近他。因此我们不但需要有人人能懂的方言圣经，还要有全新的音乐来主面前倾诉。巴赫就是西洋音乐的马丁路德。举个例子说吧，耶稣受难与门徒分离之前，曾有这样一段情节。 马太福音26:31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到26节，耶稣被捕之后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，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挤出去到了门口，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立时鸡就叫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好了，请问谁能谱一首曲来透写耶稣的眼神，彼得的心情？谁又能把天上的谅解、饶恕、怜悯与地上的忧伤、懊悔、惭愧全部合在一起，流成一道安慰的河，医治所有被罪压伤的心灵呢？能用中国传统音乐吗？能用印度音乐吗？犹太人的传统音乐合适不合适？其实连文艺复兴的歌唱都无法表达。这真是一道太难的考题，而圣经里像这一类的挑战比比皆是。我们来听听巴赫的答案吧，听懂了您就能明白，也必定同意，为什么几乎没有例外，后世所有的音乐家都尊他为音乐之父。这里放的是他在马太受难剧中为彼得所谱的独白，怜悯我主啊，因我的泪水。那时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 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